他们靠一元钱闯天下，从无中生有，自小中见大，迅速网罗世界各地的财富。他们集中力量，勇于冒险，敢为人先，攻城掠地，战无不胜。不一样的温州人，带给你不一样的商业逻辑。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北海听云播讲的有声书《不一样的温州人》。穷人墨守成规，温州人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温州人因熟知“穷思变，变则通”的道理，故而从不囿于一山二水三分田的窘境，审时度势，通权达变，让昔日的井底之蛙拥有了成为翱翔四海的雄鹰的机会。不一样的温州人，第十章，第二节，跟着政策走，因策制宜。不一样的思维，穷人走在政策的前面，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万一政策有所变化怎么办？温州人，如果你经常关注了解政策的动向，就能够及时抓住政策的变化，走在政策的前面。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当中往往蕴藏着机遇。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温州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温州经济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排头兵，特别是温州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不仅让温州的民营企业及产品遍及全世界，而且也开始让大量的财富与资本向温州地区集聚。可以说，温州在打造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财富故事之时，也在咄咄直逼中国投融资改革。首开先河之人，就是有中国金融改革先驱之称，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1978年以后，苍南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鉴于这种情况，1984年在苍南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经过市场调查，他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样，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对于钱庄开办的原因，方培林大致讲了两点。一是他对于时事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在医院收发室工作的方培林经常趁工作之余浏览报纸，他敏锐地意识到那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必将对中国经济体制会有重大影响。此时他恰巧又看到了温州日报上刊载的那篇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的文章，这可以称其为创办私人钱庄的主观原因。此外，方兴钱庄的创办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客源原因。那时方培林所在的钱库已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那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市区、瑞安、平阳、闽北等广大地区。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使得民间借贷在钱库这个商业重镇变得异常活跃。钱库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大量存在，生活于这样的大小环境之中，不安于当个小医院收发员的方培林自然就动起了办钱庄的心思。钱庄的运营也得到了当地县市领导的大力支持。钱庄开业不久，曾因合法性问题而一度停业。这时，方培林就给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写信，反映县工商局和县银行不给办执照的问题。董朝才对对方的行为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此，方培林回忆说，现在想起这些领导真了不起。在国家政策形势十分复杂，温州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是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1995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担保法之后，方培林又开始蠢蠢欲动。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他终于于2000年在温州创办了第一家担保公司，现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对银行而言，由于有房地产抵押和存单质押，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风险都是被覆盖的。对存单持有人而言，他为借款人质押有一定的付出，因此他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对于担保公司而言，牵线搭桥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也获得了佣金。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是金融业的一个创新之举。金融界的有关人士对此很是欣赏，认为这种做法将闲置的不动产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促进社会资金的活跃。方培林的钱庄能应时而生，就在于他抓住了政策变化发展。类似因时因地制宜、紧跟政策步伐的成功故事在温州比比皆是。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说过，现阶段我国处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一个敏感的企业家就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历史性的机遇。有时候即使政府的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怎样可以跟上形势的发展，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温州一家报纸曾专门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91% 的温州商人都关心政治，60% 的经营者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者更有信心做某项生意或投资。聪明敏感的温州人把他们的商业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大到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乡镇芝麻官的去留，都是他们关注的范围。至于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那更是温州人在商场上深请于心的制胜法宝。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企业发展的思路，也关系到投资风险和市场策略。张文荣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从小他就受到温州人的男孩从小要有经济自立的意识、思想的熏陶。14岁的时候，张文荣就在他人的指点下在街边开始卖冰棍，正是这不起眼的冰棍生意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17岁的时候，张文荣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商人，他凭着自己在商场上的实践经验和初生牛犊的闯劲儿，在市场中寻找着商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物资匮乏、信息不对称。精明的张文荣马上就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商机。面对商机时，精明的张文荣往往不惜任何代价。有一次，由于日本生产厂家停止了供货，本田摩托车在温州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一辆车就涨10000多块。当时的张文荣正在黑龙江做生意，他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但是数量也不多了，只有5-6辆。于是他把这5-6辆摩托车全部买进，然后张文荣拿着大量的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他就拦并原价买进。3个月后，张文荣在马路上购进的本田摩托就有600多辆。然后张文荣把这些旧车修理一新后卖到了温州，结果平均每辆车盈利10000元。21岁的张文荣已经是身价100万，这时他的眼光放得更远了，他决定到上海去发展。1986年，他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一切都被计划经济束缚着。一到上海，张文荣就发现废铜量大价低，而且很少有人收购，而在温州铜却是极其缺少的。张文荣一下子就找到了商机，于是做起了废铜生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经济环境的好转，张文荣的事业越做越大。1998年， 张文荣看准了城市发展对电缆需求的提高，选择了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从而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电缆大王。1997年，他出资1000万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拥有了自己的实业公司。现在，张文荣的亚龙集团经营范围包括铜材、电缆、教育、医疗、绿化工程、房地产等，总资产超过6亿。天时、地利、人和，温州商人的精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掌握天时、地利的关键因素，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并且紧跟政策变化，将生意做得滴水不漏。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过了2天，他们提着装有65万巨款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两位温州人所看重的不是沿马路的门面，而是在浦东沿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将仓库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28分成，5年不变。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这两位温州人就是陈氏兄弟，他们在这次投资中至少可以赚到200-300万。温州人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只要政策一变，温州人马上就做出反应。1979年，温州金乡的一位做小五金生意的叶老板看到国内高考恢复的消息，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发了一封封业务信到全国各大高校，希望为各大高校制作校徽。不久，叶老板真的收到了高校的订单。如今，温州金乡已成为纪念章之乡。1985年的一天，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下达了。郑秀康上午知道这个消息后，下午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于是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如今的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的销量是当地最好的主流媒体之一，大部分订户是个人，主要是民营企业主。温州人在抢占商机方面非常迅速，他们总是能从一条看似平常的信息中闻到商机。比如教育部要颁发教师证了，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邮电部要印特快专递信封，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香港回归要给警察换警徽，订单被温州人抢了；美国海陆空三军要在军服上做军徽，订单还是被温州人抢了。正是这种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领先一步的胆识，使温州人在生意场上获得极大的财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节再见。